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1月19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亚太经合论坛峰会闭幕，因美中较量并没有领袖宣言。中国阻其他的国家传媒采访习近平。香港占中三子受审，8多人在法院外抗议。此外，俄罗斯东正教会活动人士帕维尔说，今日的俄共党员当中不少人都信奉基督耶稣是东正教徒，所以未来肯定会下葬列宁，这个只是时间的问题。他说
И вот тут общее мнение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который считает, что
他说俄罗斯人的传统习俗就是人死后应该按照东正教的礼仪被埋葬，灵魂应该升天。在下葬列宁的问题上，一切都是朝着这个方向走的，只是东正教会立场是这个问题不应该引发社会动荡。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婉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在美中唇枪舌战之中开幕的亚太经合论坛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星期日又在两国争执之下落幕，加在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各国领袖未能够就最后公布达成协议，峰会历史上因此第一次在闭幕的时候并没有发表领袖共同宣言。东道主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奥尼尔星期日说，美中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问题上面争论不休，导致领袖共同宣言改为巴新在未来几日之内发表的一个主办国的宣言，作为峰会的正式闭幕词。他说大家都知道两个巨人在这个会上面 APEC 并没有关世贸组织的宪章，这些是事实，这些问题应该在世贸组织提出。美国藉着这一届会议机会公开抨击世贸组织，并且得到多数国家的同情和支持。美国认为目前的世贸组织体制已经不是那么适合当今的世界经济的现状，必须做出大幅度的改革，而中国就坚持只能够针对争端解决机制部分改革。国际记者联合会批评中国官员不准有采访资格的非中国记者采访亚太经合会议期间的论坛。国际记者联合会发布一项书面声明，说在11月12号到18号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的亚太经合会议期间，中国官员阻止几名当地的记者采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一些太平洋国家的领导人的会议。会议期间，习近平举办了一个论坛，有库克群岛、斐济、密克罗尼西亚、纽埃、萨摩亚、汤加、瓦努阿图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太平洋国家参加。中国官员以场地和安保等原因不准一些已经获得采访许可的记者入场，并且建议他们在报道这个论坛的时候引用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报道。路透社报道，100多人在香港法院外抗议，表示支持将会在法院受审的2014年占领中环运动的三位领袖，他们被指控犯有公众妨扰罪。香港2014年发生了被外与和平占领中环运动，占领香港金融区中环，要求在香港举行真普选。占领中环运动三名发起人被广泛称为占中三子，包括香港大学副教授戴耀廷、香港中大副教授陈建文以及支联会常委朱耀明。他们三人在占中运动尚未结束的时候就向警方自首，之后被指控犯有串谋公众妨扰、煽惑公众妨扰以及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等三项罪行，每项罪可被控或者被判处最多7年的监禁。有数十万人参加了2014年的这次和平抗命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表示，他可能不会就2016年竞选是否 同俄罗斯有牵连的问题去接受特别检察官穆勒的当面的问话。他表示自己就穆勒提出的问题已经做出了书面的答案，这次将会是最后的回答。特朗普星期日对福克斯新闻频道主持人华内士表示，自己在最近几日已经就本来不应该由他回答的问题提供了非常彻底的回答，这大概是最后的回答了。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已经获得了沙特异议记者卡舒吉上个月在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内被害录音的全部情况的汇报，但是并不准备去听这个录音，因为涉及暴力。特朗普在福克斯新闻频道星期天播放的采访之中说，那些是一个痛苦的录音，那些是一个恐怖的录音。特朗普星期五在白宫接受了这个采访。特朗普星期六表示，美国政府将会在星期二公布对卡舒吉十月二号被害的调查。
They haven't assessed anything yet. It's too early. That was a very premature report, but that's possible. We're going to see, but we're going to have a report on Tuesday.
美国国务院表示尚未就呢个项调查得出最后嘅结论。国务院针对嘅就系美国有啲新闻报道话，美国情报机构已经得出结论，沙特王储萨勒曼下令杀害卡舒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四年任期接近一半的时候说，他认为自己是美国最优秀的总统之一。特朗普星期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他会给自己打 A 加的分数，还会比这个分数更高的。但是特朗普星期五在接受白宫华莱士的采访的时候，罕见地承认自己的判断出现了一次失误。他表示自己上个星期一应该去阿灵顿国家烈士公墓纪念退伍军人节，向美国武装部队的退伍老兵和现役军人致敬。这段采访星期日已经播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从亚太经合峰会去看美中较量的。在上个周末，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举行。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并没有出席到峰会，但是美中的较量仍然在这个太平洋岛国上延续，包括了美国、中国，甚至是日本和澳大利亚的领导人在内，都想在这里展现自己的影响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副总统彭斯将代表特朗普总统出席这次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预计彭斯将对美国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做出更详细的解释。同时彭斯还会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宣布美国将会为这个地区的发展提供600亿美元援助。彭斯在日本访问时已经表示，美国将提供600亿美元的融资额度，援助印度太平洋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说，这600亿美元是为了削减中国一带一路的影响力。据信这些资金将主要用于改善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包括电力、交通、供水和电讯。彭斯11月12号开始了这一次的亚洲之行，经历日本、新加坡和澳大利亚后，最后抵达巴布亚新几内亚出席峰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去年的亚太之行中提出了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分析人士认为，彭斯这次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是落实自由开放印太政策的好机会，使亚太国家看到美国可以将延迟变成实际的贸易和投资项目。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亚太安全项目的高级研究员丹尼尔·克里曼这样写，随着美国国会通过创建美国国家开发金融公司的法案，并授权该机构的每年有权融资600亿美元用于亚太和其他地区的开发，彭斯应该可以做出令人信服的承诺。克里曼认为，现在对美国来讲是一个战略机会，因为从马来西亚到马尔代夫，亚太国家对中国投资越来越感到失望。中国的投资不单止令他们有债台高筑、腐败加深和主权丧失的风险。除了美国之外，美国的盟友澳大利亚和日本亦将在这次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展示自己的影响力。 澳大利亚上星期宣布成立总计30亿澳元的太平洋基金，帮助南太平洋岛国发展基础设施。另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据信亦将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展示日本的计划。彭斯上个月在一次长篇演讲中，对中国在政治、军事和经济等领域的一系列做法提出尖锐批评。预计彭斯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的演讲亦会延续同样的精神。在彭斯亚太之行之前的媒体吹风会上，美国高级官员已经表示，彭斯将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峰会上深入和全面的展述美国对地区安全架构以及战略前景的构想，并对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一系列作为提出强烈批评。彭斯11月12日启程前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说压制自己国家的人民的政府往往亦会侵犯邻国的主权。他说亚太地区不能够容忍专制和侵略。这篇文章还说，美国将同志同道合的国家从印度到太平洋岛国一起促进互相之间的共同利益，共同对抗任何威胁我们利益和价值观的人。彭斯在日本访问时提到了威权主义暗批中国。在新加坡的美国东盟峰会上，彭斯再次表示，我们都同意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容不下帝国和侵略，这个被外界解读为暗指中国崛起。在被中国视为核心利益的台湾和南中国海问题上，彭斯亦有表态。彭斯在11月15日星期四说，特朗普政府和美国国会都已经就美台关系有过表述，美国会充分维护与台湾的关系，即使将继续遵守一个中国的原则。亦有报道说，彭斯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亦可能会与台湾的领袖代表会晤。彭斯在星期五对南中国海强势表态，称南中国海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美国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在任何地方航行和飞行，而中国宣称对包括主要航道在内的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拥有主权。纽约时报最近的评论说，彭斯已经成为美国政府对北京采取强硬立场的代言人。而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五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会晤了8个与中国建交的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习近平此次在巴新会晤建交太平洋岛国领导人，被认为是中国推动他一带一路倡议，加大中国在该区域的影响力和存在，以及进一步挤压台湾国际空间的最新动作。有分析认为，习近平不会空手来到巴新会晤建交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中国会通过他的慷慨援助凝聚他的太平洋岛国邦交国的支持，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另外，中国还会以贷款、援助等金元外交来吸引和台湾建交的太平洋岛国转向中国。虽然美中领导人还未登场，但是双方的较量已经开始。最新的报道说，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兹比港开会的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外交部长正在草拟一份联合声明，但是因为国际贸易组织议题的严重分歧而搁浅。美国希望借在亚太经合组织高峰会场合公开抨击世界贸易组织，但是中国强烈反对。虽然彭斯强调美国对印太地区的承诺坚定不移，但是分析人士指出，由于特朗普的缺席，令外界怀疑美国对制衡中国策略的投入程度。特朗普政府的缺席传达出一个信号，美国不会致力于参与该地区事务。相比之下，习近平不单止亲自出席中会晤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之后还将访问文莱和菲律宾，这个凸显中国在这个区域的重视。特朗普的缺席会比习近平增加施加影响力的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针对美国批评话中国的对外援助令一些国家陷入无力自拔的债务陷阱，中国在星期日反驳说，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因为与中国展开合作而陷入债务困难。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的亚太经合峰会上警告说，中国提供的贷款不单止不透明，而且捆绑的附加条件通常都会带来巨额债务，令到受援国家踏上一条不归之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日的记者会上说，中国的援助充分尊重了受援国家的意愿。
他说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政府和人民的普遍欢迎，并没有哪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因为同中国合作而陷入了债务困难。中国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王小龙星期日亦都在峰会上重复了华春莹的这一番话，说中国无论是在一带一路定是在其他框架之下，无论定是在多边定是双边，都是在对方能力所及的范围内进行的。近年来，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了几十亿美元，修建港口设施和规划海上贸易路线。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国家忽然发现自己背负了无力偿还的债务。就在上个星期六，印度洋国家马尔代夫新上任的总统萨利赫说，由于前任政府遗留下来的巨额中国债务，目前国库被洗劫一空。萨利赫总统在接管政府时被前任政府告知，马尔代夫欠下中国15亿美元的债务，相当于整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正在进行亚洲之行的美国副总统彭斯在上个礼拜五表示，南中国海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美国将会在国际法允许并符合美国利益的情况之下，持续在该地区进行航行和飞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出席东盟峰会的时候说，中国实际上已经占领了极具主权争议的南中国海区域。他提醒美国，如果你一直制造摩擦，小摩擦，有一日一个倒霉的误判形势可能疾患之下，墨菲定律，凡会出错的事总会出错。目前人聚焦美中的贸易争端，但是南中国海仍然是两国关系的一个棘手议题。这个区域的冲突不单止没有减少，实际上还日益白热化。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正在联合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在内的四国进行合作，在南中国海区域应对中国扩张。今年9月30号，美国的迪海特号驱逐舰9月30号在南中国海的斯普拉特里群岛，亦即中国称的南沙群岛，与一艘中国军舰只是差41米差点相撞，导致美国军舰改变航程。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 90% 的海域拥有主权，但是美国说其他国家有使用它的权利。前海军中教、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海军研究中心副主任布莱恩·麦格拉斯上星期五表示，要赢得美中在南中国海的角力，只有一个方法，那个就是增加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存在。他说，威胁和最后赢得西太平洋的冲突，要求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区域部署更大规模的海军。他意思是，美国的军事存在要远远多于目前的情况。麦格拉斯表示，两种方式能够达到这个目标，一个是增加美国海军的规模，第二是维持原规模，但是调遣更多力量驻守在南中国海周边。他说，无论怎样，这些军舰都要更有致命打击力，他们必须拥有更强大情报、侦查和打击的能力。强大的军事存在是避免战争的重要要素。与美国共同提出的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倡议的日本，亦将在南中国海问题视为目前的政策重点。前日本海上自卫队中将香田洋二说，目前中国在该地区采取的是反介入区域拒止策略。他说，区域拒止策略的军事目标就是将美国力量排除在这个区域之外，这个包括美国航空母舰和海军力量。近年来，中国加快在南中国海的人工岛礁建设，并且将其中一些岛礁部署了轰炸机和导弹，这个亦引起美国以及区域国家领导人的不满。香田洋二说，中国的弱点就在他的地缘政治上。他说，但是他们有一个上天赐予的优势，那个就是中国在地缘上被完全包围，在陆地上有俄罗斯、中亚国家、印度、南亚国家，还有第一岛链，这个是中国的软肋。如果中国要建造譬如说三四艘航空母舰，但是他们能够成功的将这些航空母舰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那会发生什么？他们叫他做资源浪费，令中国去这样做，但是前提下他们要有联盟战略，将中国海军封锁在这里。这个亦因应了专家的共识，那个就是在该区域压制中国力量必须依靠紧密的盟友关系。麦格拉斯说，他必须再次强调， 他们是这个地区的盟友关系是威慑最核心最有效的部分。对于中国扩张和敌意的威慑，而对于其他东南亚国家来讲，他们担心北京的海上扩张，但是期待中国投资、贸易和旅游业带来的120,000亿以上的经济收益。为了压制中国扩张，很多国家向美国寻求武器，并且静静地欢迎抗衡自由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台湾出席亚太经合会议的领袖代表张忠谋11月18号星期日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会晤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此外，张忠谋还表示他亦都曾经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所互动。在这次美中等多国领袖都出席的国际舞台上，除了美国副总统彭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之外，张忠谋此行几日以来至少已经和十多个国家进行了友善而坦白的互动，其中包括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但张忠谋星期日未有就此做出具体的说明。较早前台湾传媒已经预计两个人会在会场中自然互动。去年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代表蔡英文总统出席亚太经合会议期间，习近平曾经在场外主动和宋楚瑜握手。较早前代表马英九总统出席亚太经合会议的台湾前副总统连战，在会议期间还曾经和中国前领导人胡锦涛举行过会晤。在约20分钟的会谈期间，安倍晋三表示台湾是日本共用自由、民主、人权与法治等普世价值的重要伙伴。在两岸关系问题上，安倍晋三表示日本期望两岸通过直接对话和平解决彼此的分歧，有助地区和平与安定。张忠谋则表示台湾希望加强与日本的经济关系。较早前美国副总统彭斯都在当地时间星期六和台湾总统蔡英文的代表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会面。彭斯与张忠谋的会面被认为是美台官员在历届亚太经合峰会上最高级别的互动。台湾是亚太经合组织的正式成员，但由于北京的反对，台湾总统不能够亲自出席一年一度的峰会，每一次都只派一个人代表总统率团出席峰会。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俄罗斯再次出现要求下葬列宁的呼声，一名州议员向政府提议组建下葬列宁的特别委员会，为几年后列宁去世100周年做好准备。相关提议还包括用蜡像或者是橡胶复制品来到取代列宁墓中的列宁遗体。俄罗斯共产党已经对此愤怒反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列宁格勒州议员彼得罗夫星期三向政府发出呼吁，不应该在莫斯科红场继续展览列宁遗体，而应该下葬列宁。他说当局应该组建一个有关下葬列宁的特别委员会，为下葬列宁做准备。彼得罗夫说最近两年来，俄罗斯一直举行一些大型的纪念活动，譬如十月革命百年、秘密警察、克格勃的前身、契卡成立百年等等。彼得罗夫说2024年正好是列宁去世百年，现在就应该更早的考虑和准备这个日期，到那阵时应该结束有关是否下葬列宁的讨论。彼得罗夫说他曾经是小先队员和共青团员，但是他反对在莫斯科红场继续保存和展览无产阶级领袖列宁的木乃伊。彼得罗夫提议国家预算每年要拿出巨资维持列宁木乃伊保持现状，为了节省资金，在莫斯科红场的列宁墓中可以用蜡像或者是橡胶复制品取代列宁遗体供人参观。彼得罗夫还建议为了照顾那些列宁的崇拜者和支持者，在下葬列宁前，俄罗斯可以向北韩租借金家王朝的装甲火车，然后载上列宁遗体去俄罗斯各地和各城市巡回展出，举行告别仪式。有关下葬列宁的这个最新呼吁立刻获得俄罗斯著名政治人物亲克里姆林宫的议会杜马中主要大党自由民主党领袖日里诺夫斯基的支持。 日里洛夫斯基话，列宁嘅主要亲信特洛茨基曾经坚决反对展览列宁遗体。列宁遗体摆喺莫斯科红墙供人参观，本身就系对列宁嘅侮辱。佢话列宁嘅最好下葬地点系佢嘅家乡乌利亚诺夫斯克或者系圣彼得堡，可以与佢嘅父亲或者母亲葬喺一齐。日里洛夫斯基话，列宁墓中嘅列宁实际上已经变成一具经过防腐处理嘅死人尸壳，喺将近100年嘅时间里边，一直喺莫斯科市中心展览陈列。由亲克里姆林宫同东正教财阀所主持的帝都电视台话，鲜为人知的是，在列宁墓中，列宁的上唇被特别缝制，列宁的大脑已经被拿走。过去在保存苏联大脑研究所特制的酒精溶液中，列宁的内脏器官亦同样被全部取走。俄罗斯共产党对下葬列宁的呼吁做出愤怒反应。他说，列宁是全人类和所有时代最伟大的政治人物。俄共中央副主席洛维科夫称议员彼得罗夫的呼吁丧尽良知。俄共领袖久加洛夫说，列宁按照俄罗斯习俗和东正教传统，目前被安放在列宁墓中，任何下葬列宁的企图俄罗斯共产党都无法接受，绝对不允许破坏列宁墓。他还称议员彼得罗夫是恶棍和挑衅者。有关下葬列宁的呼声经常在俄罗斯社会出现，特别在去年10月革命百年之际，更多人呼吁下葬列宁。去年4月，来自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和自由民主党的两名国家杜马议员曾经一度草拟了下葬列宁的法案，但是他们两个人后来又放弃这个计划。去年11月，在俄罗斯拥有很大影响的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呼吁下葬列宁，停止在红墙被人用眼观看列宁尸体的行为。卡德罗夫认为下葬列宁将是一个明智和人性化的决定。著名历史学者祖博夫认为，列宁手上沾满的鲜血不比斯泰林少，作为恐怖分子的列宁不配下葬，列宁的遗体应该从莫斯科红墙中被移走然后焚毁。俄罗斯东正教会一年前亦呼吁下葬列宁，但是强调下葬列宁的行动应该自然同水到渠成。东正教会活动人士帕维尔说，今日的俄共党员中不少人都信奉基督教，耶稣是东正教徒，所以未来肯定会下葬列宁，这个仅仅是时间问题。他说，
и вот тут общее мнение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который считает, что
帕维尔说，俄罗斯人的传统习俗是人死后应该按照东正教的礼仪被埋葬，灵魂应该升天。在下葬列宁的问题上，一切都朝这个方向走，只是东正教会的立场是这个问题不应该引发社会动荡。全俄民调中心的报告说，有60%多的俄罗斯人主张下葬列宁，这个其中有一半的人认为应该立刻下葬列宁，而另外一半的人则认为应该等待时机成熟后再下葬列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台湾第55届金马奖颁奖典礼在上个礼拜六引爆的海峡两岸统独风波越发激烈。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日亦都加入论战，在面书上贴文强调，从来都没有接受过中国台湾这种讲法，亦都唔会接受呢种讲法。台湾就系台湾。据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正喺度为11月24日台湾地方公职人员九合一选举助选嘅蔡英文喺面书上表示，以11月17日嘅金马奖为荣。佢凸显咗台湾嘅自由与多元，正系同中国不同之处，而呢个正系所有艺术创作能够尽情奔放的乐土。在这里不会有人因为不同的言论就消失或者是被消失，亦都没有会被网络屏蔽的敏感词。这里就是台湾。蔡英文强调，台湾是民主开放的社会，有言论自由，但导演和文化部长郑丽君的面书被各种仇恨言论洗版，自由表达意见的人都不应该被霸凌或者是承受心理上的威胁。较早前，凭借有关太阳花学运的《我们的青春》在台湾而夺得到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的台湾女导演发表感言时表示，希望有一天我们的国家可以被当成是真正独立的个体来到看待。这里我为台湾人最大的愿望，随即 中国大陆网上直播颁奖的节目遭到暂停。此后，来自中国大陆的金马影帝上台颁奖时都讲出中国台湾，引爆两岸统独争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
南韩称准备一年内接待金正恩访问。加州大火，77个人丧生，近千人下落不明。佛罗里达州州长当选参议员，共和党参议院扩大优势。下面请听一节由谭永芬报告详尽嘅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南韩统一部发言人白泰远星期一说，南韩将充分准备确保南北韩协议顺利落实，其中包括在年内接待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回访南韩。南北韩在今年9月的第三次文金会上面达成金正恩访问南韩等多项协议，但是因为美国和北韩的无核化谈判陷入僵局，金正恩访南韩亦都被认为有可能推迟。如果金正恩在年底之前访问南韩，这次将会是北韩领导人首次访问南韩首都。今年4月，金正恩曾经跨越朝鲜半岛军事分界线来到板门店南韩一侧，亦都是北韩最高领导人首次跨入南韩境内，但是自从韩战之后，北韩最高领导人还从未踏上过首尔的土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有史以来最致命的大火烧毁了成千上万栋房屋之后，加州当局星期日又确认了300多居民安然无恙。不过大火烧过加州天堂镇一个多星期之后，仍有将近1000人下落不明，搜救人员正是继续寻找他们的下落。加州公布的死亡人数上升到77人，其中67人的身份得到辨认，大火仍是燃烧，数以千计的消防人员已经控制了大火的 65%。 天气预报说，未来几日加州北部会有降雨，将会有助于压制火势。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州长哈里斯科特当选下届联邦参议员，战胜了现任联邦参议员比尔纳尔逊。佛州选举的人工重新计票在星期日结束，斯科特领先10,000票。他说他的竞选对手纳尔逊已经优雅地赢输，这些扩大了共和党在参议院的优势，从本届参议院的51席增加到下届参议院的至少52席。目前还有一个联邦参议院的选举结果待定，这些将会决定下届参议院两党席位对比是53:47，亦或是52:48。斯科特目前的佛州州长职位将会由共和党人德桑提斯接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汶莱元首哈桑纳尔苏丹星期一在会谈之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之中表示，双方同意将继续合作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开采石油和天然气。根据报道，习近平和哈桑纳尔同意将中国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和汶莱的2035愿景联系起来。习近平表示，双方应当推动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谈判，因为维护南中国海的和平与稳定符合两国的利益。中国宣称对南中国海拥有几乎全部的主权，而汶莱就宣称拥有部分的主权，其他胜索方包括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台湾。海地全国纪念韦替师爷战役215周年，这些是当时的奴隶在海地反对法国军队的独立战争当中的一次重大的胜利。这个节日现时演变成为反政府贪污的抗议示威，并且要求总统下台。成千上万的人走上首都太子港和海地的其他地方，高喊口号，燃烧轮胎，有人举起黑色和红色的旗帜，以此对抗国旗的红色和蓝色。前纽约市长彭博星期日宣布，他向他的母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捐款18亿美元，用于 向来自中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提供补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说，这笔所有美国大学有史以来最大的捐款将会能够被大学从明年秋季开始完全取消学生贷款的项目，改为提供不必偿还的奖学金。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段荣玲说，彭博的捐款仲能够给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永远在录取新生的时候完全不考虑学生是否有能力支付学费的因素，仅是以学生的素质为唯一的考量的因素。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占中九人被控公众妨扰等罪开审。香港和平占中发起人戴耀廷、陈建文、朱耀明等九名人士被控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等罪名。案件星期一早上正式开审，由控方作开案陈词。戴耀廷在法庭外会见传媒表示，今次案件令人觉得有政治考虑，引起国际关注。他认为今次诉讼亦都是香港的高度自治及法治被审判。陈建文则表示，由于控罪不合理，如果成立的话，对香港的言论自由有很大威胁，引起寒蝉效应，甚至清洗反对力量。全部被告都否认控罪。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4年争取香港人有真普选的占领中环演变成占领79日的雨伞运动，包括和平占中三名发起人戴耀廷、陈建文、朱耀明、立法会议员陈淑庄、邵家津、前学联常委张秀贤、钟耀华、社民联副主席黄浩铭和民主党的李永达在内的九名占领运动人士，去年三月底正式被控告串谋作出公众妨扰、煽惑他人作出公众妨扰和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等罪名，最高可被判入狱7年。案件超过1.5年以来经过多次预审，星期一即是11月19日朝头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正式开审。案件引起香港本地和国际传媒高度关注，过百名记者到场采访，亦有多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和近百名支持者到法庭外声援九名被告，他们高举象征雨伞运动的黄伞，拉起黑底白字写上行无愧作、天道昭昭的大型横额，并且高叫口号。大批记者和公众人士到法庭旁听，大约200人排队等候攞飞入法庭听审。法庭内外的公众席都座无虚席，大约几十人在法庭外的公众区站立看荧幕直播审讯。案件开审的时候，由法庭秘书用广东话向各名被告宣读控罪，8男1女被告全部表示不认罪，其中钟耀华表示何罪之有，黄浩铭就表示我要真普选、雨伞运动无罪。主控官资深大律师布斯义宣读开案陈词，针对第一至到第三被告和平占中三名发起人戴耀廷、陈建文、朱耀明的首项串谋作出公众妨扰罪表示，始于2013年3月，三个人共同发起一个名为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的公民抗命运动。三个人在当年3月27日举行记者会，发布信念书，并且启动占中运动，争取在2017年落实普选行政长官。主控官列举出三人何时何日出席活动解释有关计划。主控官表示和平占中三名发起人在当日记者会上的言行 即是提倡以非法堵路的方式佔領中環或者附近地方的公眾地方和道路，已經構成串謀作出公眾妨擾的行為。主控官表示，2014年8月31日中國人大就香港2017年特首選舉作出決定，引起一連串遊行，而在整個佔領運動期間，即是2014年9月28日至12月10日，從來沒有人向警方申請在添美道、下確道、分域碼頭街等的主要道路舉行公眾集會，而在頭兩日的集會，其中第四至第七被告，即是陳淑莊、邵家臻、張秀賢、鍾耀華分別擔任台上的主持人，並且強烈呼籲示威者留守添美道進行公民抗命。主控官強調，即使9月27日位於添美道行人路的集會已經攞到警方的不反對通知書，但是陳淑莊、邵家臻、張秀賢、鍾耀華的目的是煽惑市民參與一個持續的集會，遠超過不反對通知書上指定的集會時間。控方認為四人的行為會對添美道附近的交通造成不合理的阻礙，導致公眾損害。當晚十點幾，張秀賢、鍾耀華宣布集會人數超過50,000人。控方表示，第八被告黃浩銘在2014年9月28日以擴音器煽惑示威者留在分域碼頭街反包圍添美道上面的警員，煽惑其他人前往和坐在分域碼頭街的行車道，煽惑示威者透過電話、短信等的方式號召更多人前來，和指示示威者坐近分域碼頭街近龍匯道一帶，示威者亦都有聽從指示。控方又表示，第九被告李永達同日以擴音器煽惑海富中心外面的示威者前往添美道，又煽惑添美道的示威者汇合，并且一同占据下角道六条行车线以支持学生。控方表示，直至第一至第三被告戴耀廷、陈建文和朱耀明在2014年12月2号宣布将会在翌日向警方自首，他们的串谋行动结束。控方在法庭上播放多条影片作为证据。控方早前透露，搜集到的影片长达接近48个钟头，打算在法庭上播放其中大约11个钟头，不过如果辩方要求，控方亦都乐意继续播放。控方早前在审前复核的时候透露，各被告同意大部分控方证据，控方只是需要在超过90名的证人名单上传召当中6人出庭作供，预计4至5日可以完成控方的案情陈述。全案预计审讯需时20日，辩方的戴耀廷、陈建文和张秀贤计划踏上证人台自辩，希望还原历史真相。九名被告星期一下午散庭之后，在法庭外会见传媒。陈建文表示，由于控罪不合理，尤其其中一条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不单止在香港没有先例，而且在澳洲被判违宪，认为控罪是给予控方太大权力，会剥夺公民权利。陈建文表示，有关串谋的控罪都是基于他们在公众地方的演讲或者是访问，如果这些罪名成立，对香港的言论自由将会造成很大的威胁。全部被告都否认控罪。
何况呢，控方还暗示呢，将来可以再告呢，是在占中里面的斗策支持者和是义工的。即是说呢，如果这个案是成立了的话，在香港可以产生一个寒蝉效应，甚至可以用这件事去到清洗香港的反对的力量。因为他完全是用了这些不合理的控罪，而且这些控罪是造成了我们香港的言论和公民的权利是会受损，我们选择了不认罪。
陈建文表示，港府以为可以用武力清场，结果冇清到人心。港府又以为可以用监狱禁锢他们的身体，但是监狱永远不可以禁锢他们的灵魂。陈建文又强调，对他们来讲，真正的法庭是在香港人的人心。
对我们来讲，其实真正的法庭是在人心那里。对于这次的审判审讯，我们只是本于就说我们要将历史还原出来，给大家看到这件事情是怎样的。对于那个审判的结果，其实是非常不确定的，我们都不想作任何估计。对我们来讲，最重要最重要的法庭是香港人的人心。
戴耀廷表示，最重要是看到今次检控令人觉得是有政治考量，令到国际社会都关注，包括学者和英国的国会议员，以至关心民主、公义和人权的人士，都会关注香港今次的诉讼。戴耀廷又认为，今次诉讼亦都是香港的高度自治和法治被审判。
当然我讲的审判不是在个法庭里面那种的审判，我想全世界都会看到究竟香港还有没有高度自治，可以看到究竟香港还有没有法治。透过今次的审讯，其实我们香港的高度自治和法治都要面对一个被人审判的时候。
年过70岁的朱耀明牧师表示，以平静的心情面对审讯，因为当他踏上公民抗命的路，审讯是他们预料之内的时刻，可以在法庭上澄清很多过去被抹黑和造谣的事件。
因为只有在法庭里面能够再次申述我们的理念，因为过去一开始就被人抹黑了，很多的抹黑就出现。今天大家都看到个片呢，在我们的记者会里面不断的重申和平非暴力，而是我们希望唤醒人心这种功能。所以呢，我相信可以在法庭里面澄清很多呢过去被抹黑啦，或者是以谣言来到污蔑啦，呢啲今日都可以能够会澄清。
本案唯一嘅女被告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淑庄表示，希望佢哋系最后一批因为占领被起诉嘅人。佢又表示，上法庭嘅心情系好有能量，同时内心感觉平静。
咁我今朝早喺我嘅 Facebook 就上载咗四句嘅。咁我亦都希望喺呢度可以重复，能够参与雨伞运动，我嘅位置好卑微，能够到而家咁样咧，能够参与雨伞运动咧，我亦都系无怨无悔嘅。
占中案九名被告星期一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他们决定不认罪，为的是对抗政治检控，还历史一个公道。声明表示，有几位被告曾经在2014年12月3号向警方自首，并且在2015年1月24号被捕，当时被警戒可能触犯未经批准集结的罪行。假如政府按上述罪行进行检控，和平占中三名发起人和部分被告将不作出法律抗辩。但是在2017年3月27号林郑月娥当选特首翌日，九名被告再次被捕，罪名就改为普通法中的合谋、煽惑和煽惑他人造成公众妨扰。声明表示，这些控罪在2017年6月15号被当时处理这宗案件的郭启安法官质疑是不是重叠。事实上，在香港从来未有人被控煽惑他人煽惑罪，而澳洲最高法院已经裁定以该罪检控公民是违宪的行为。声明又表示，由于这些控罪赋予政府过度检控权，有损言论和集会自由，九名被告一致决定不认罪。戴耀廷和陈建文将会出庭作证，亲身反驳政府的指控，并且还原历史的真相。 声明认为雨伞运动的爆发源于中国人大违宪的831决定和时任特首梁振英政府无理使用催泪弹镇压和平示威者。雨伞运动九名人士案件开审引起国际关注，八名来自英国执政保守党、工党、民主统一党和苏格兰民族党的跨党派下议院议员联合向当地议会提交议案，动议就雨伞运动九名人士案件引起的关注进行辩论，谴责港府以串谋作出公众防扰等空泛和模糊的普通法罪名提出起诉，是威吓民主派人士，令他们噤声，促请英国政府履行中英联合声明中的承诺，向港府表达关注，并且考虑采取跟进行动。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一回应表示，有关案件是香港在司法独立、法治前提下，检控部门作出检控决定，而在基本法下，检控决定只是属于律政司司长，他作为特首都不会决定或者干预检控的决定。他又表示，外国政府或者外国的国会议员竟然可以要求香港政府在检控方面作出一些决定，他觉得这个很明显是干预香港内部事务，是非常不可取。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倡导新闻自由的无国界记者组织在上个礼拜四敦促中国当局释放两名上个月被判刑的中国财经记者。较早前，他们在网上发布了中国一个知名企业老板被调查的消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今年三月，微信公众号《光祥财经》的作者周光祥在网上披露，中国乳业巨头伊利集团董事长潘刚被带走调查。这则消息很快被疯传，引发外界恐慌，导致伊利集团股价大跌。两日后，周光祥被内蒙警方跨省逮捕。而同时，曾任中国官媒《时代周报》记者的刘成坤在个人公众号上连载小说《出乌兰记》，小说被指影射伊利集团领导层。刘成坤本人亦于几日后被捕。10月24日，内蒙古自治区地方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分别判处周光祥和刘成坤1年8个月刑期。无国界记者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昂说，这两名新闻工作者只是恪守职责，将重要信息带给公众，他们为此失去自由，这个实在骇人听闻。艾伟昂谴责中国当局的恐怖政策，用以审查和宣传为基础的新媒体秩序取代独立新闻。此前，无国界记者组织还多次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公民记者兼人权活动人士王琦。王琦是六四天网创办人，亦是2004年无国界记者网络自由奖的获得者。该组织说，王琦目前身患重病并遭受酷刑，有可能死在狱中。无国界记者组织说，中国是全世界恶名昭著的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之一，共有60多名职业和非职业记者目前被关在狱中。在该组织发布的2018年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中，中国的排名持续垫底，在180个国家中位列第176。有分析认为，随着中国经济放缓、民怨压积、美中贸易战升级，中国官方对媒体加强管控，新闻审查从政治领域扩展到经济领域。早在2016年，中国官员就要求学者和媒体不得对中国经济发表悲观言论。过去几个月来，宣传官员再次向新闻媒体下达指示，对唱衰经济的新闻报道严加管控。几日前，中国民间智库天泽经济研究所下属的一家咨询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天泽所所长盛鸿本月初被禁止出境赴美参加学术交流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Michael 同李华一起做功课，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bail 以及 court quits。
Oh, come on, 李华。 We've been studying for 5 hours. I'm ready to bail.
是啊，我都做了五个钟头功课了，我都想做第二样嘢。但是 Michael， 你说你准备做乜嘢话 ？You're ready to bail. Bail 是咪一种游戏嚟噶
？No, silly. I said I'm ready to bail. B A I L to bail, as in to leave.
哦、oh, ，to bail 喺呢度系离开嘅意思。但系听日就要考试啦，我哋仲未温习好啊。
Oh, please, Li Hua. I already know the material. I'm ready for tomorrow's test. Let's bail and get something to eat.
好啦，我都肚饿啦。Let's bail and get something to eat. Michael, 你对听日嘅考试咁有把握，系咪琴晚就开始温习噶？
Not really. I went to a movie with some friends last night. After the movie, they wanted to go to a dance club.But I bailed on them and went home to get some sleep.
Oh, 你昨晚跟朋友去看戏，然后你的朋友就去跳舞，但是 you bailed on them, 即是说你没跟他们一起去？
That's right. I bailed on my friends and went home.
嗯，那 Michael, 除了可以说 bail on someone, 还可不可以说 bail on something 的？
Of course. For instance, last week I had a dentist appointment.So I had to bail on history class.
是啊，上星期你因为要去睇牙，所以冇上历史堂。You bailed on history class.
Come on, Li Hua. I'm starving. Let's bail and get something to eat. 、Hey, by the way, Li Hua, I heard that Jack isn't going to be in school next term. Is he really calling it quits?
乜话 ？Jack 下个学期就唔翻学？你话佢 calling it quits，quit，Q-U-I-T， 咪就系放弃嘅意思咩？你即系话阿 Jack 下个学期就退学啦
？Yeah, that's right.、To call it quits means to quit doing something. I heard that Jack is calling it quits.
Oh, to call it quits 意思系停止做某件事，但系我听讲 Jack 只不过想先做半年工，赚多啲钱。第二年仲系会翻嚟继续读书嘅。He's not really calling it quits.
That's good to hear.
诶 ，Michael, to call it quits 仲可唔可以用喺其他方面噶
？Sometimes to call it quits means to break up a relationship between a boyfriend and girlfriend.
哦，原来 to call it quits 可以表示男女朋友分手。呢、这个令到我一下就谂起荷里活电影明星 Ben Affleck 同 Jennifer Lopez， 佢哋两个本来定咗婚，但系后来又推迟举行婚礼，令到大家都觉得好奇怪。Are Ben and J Lo calling it quits？
Oh, I can't stand those two. I hope this time they are calling it quits for real, so I never have to hear about them again.
哦，你真系希望佢哋两个分手噶？咁你再唔会听到佢哋嘅消息啦。哎呀 ，Michael， 你真系啊！你唔使理佢哋点写，你唔睇咪就得咯。你唔系成日话功课太多咩？系啦，你仲话选修阿拉伯语太难。Are you going to call it quits？
No， I'm not going to call it quits. I am going to finish it。
哇，从来未见过你咁大决心噶喎！我记得你学中文嘅时候，有好几次都想 call it quits。
Whatever。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一个咧就系 bail， 表示离开；而另一个咧就系 quit， quits， 意思咧就系停止做某一件事。好啦，今次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喺下个星期嘅同样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已经准备好2019年挂历，主题是美国公路风景，欢迎大家来电或者写电子邮件索取。来电请在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1点至12点拨打400-120-0551。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antonese@voanews.com。你还可以透过我们的推特或者 Facebook 脸书索取挂历。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